感谢神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就有自由，我们心意就有自由。主啊，我们心灵被释放。主啊，求你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运行，你自己圣灵保惠师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医治我们受伤的身体。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要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过去一年跟今年的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经上几次用罗马书第十二章跟大家来分享在侍奉中所表现的三方面的更丰盛的生命。第一是生命的侍奉，第二是丰盛的侍奉，第三是更美好的侍奉。大家还记得吗？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继续讲侍奉的方面的丰盛的生命，但是不是像过去几次我们用正面的来看侍奉的真理，也就是我们的侍奉观 philosophy of ministry。 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侍奉中所碰到的所遇到的一些难处，特别是冲突，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冲突，处理冲突，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成熟，使我们的侍奉更有力。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教会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因着他们的爱心的服侍，教会得以增长，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彼此之间因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念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以至于不能同心合意，破坏了侍奉的效率和教会合一的见证。就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都知道教会有好几件大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是大的事情。最近聘牧委员会的重组，也有好几位爱主的弟兄姐妹离开教会，离开我们在彼此崇拜，这是值得我们痛心，也是值得我们来反省的。我们应当面对这些问题， 这些难处，求主来光照，好让我们不重蹈覆辙，继续往前走，达到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今天我愿意用圣经当中的一些例子作为教训，与大家一起思考冲突存在的原因，我们当如何来处理这些冲突，是达到更好的合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你们手上大纲当中的第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又改了一下，很抱歉啊。但是以后还是有机会啊。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并不配讲这个题目，因为我的精力很有限，我很不够，但是我愿意抛砖引玉，我们来共同勉励，我们来共同在神面前学习，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在这个方面来补充，来指教。其实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做法，以致产生矛盾和冲突是很自然的，特别在一个多元化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加上我们对属灵真理有不同的了解，有不同的经历。除此以外，我想所有的同工们参与侍奉的都是有负担，有热心，信念很强的弟兄姐妹。当经常我们因施工彼此有接触的时候，如果没有成熟的灵命，神的恩典来调和彼此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是很容易产生的，是不是呢？反过来，没有冲突不一定表示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是因为有更大的问题，因为已经到了彼此妥协，彼此放弃，彼此冷漠，彼此割离的地步。所以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冲突，那是如何处理冲突。处理得好，冲突能够让我们彼此更加深关系，更深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真理，让我们对问题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结果是彼此都得造就，能够更同心合意。但是处理的不好或者不处理，大大小小的矛盾会累积起来，问题却成为更大更深，结果有一天会爆发，不可收拾。神的儿女和教会都受到极大的亏损。根据许多对家庭破裂方面的统计，家庭的破裂常常是因为一些小的事件不愉快，因为处理不当或者不处理累积起来，结果就不可收拾。1998年世界华府中心、肯大和大使命中心 一起发起全世界将近有100位华人教会领袖的知心智商会议。会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叫21世纪华人教会智商宣言，其中有一段这么样的话：拦住今天教会完成大使命最大的障碍，不是外来的，而是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分裂。感谢神，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这个圣经是神给我们人的天书，一本手册，是我们信仰、生活、行事的准则。神知道我们人的本性，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经从来没有为了神自己或者信他的人的面子故意遮掩人的罪性和软弱，而像我们中国人说，家丑不能外扬。相反的，圣经的作者常常把人的软弱的一面，包括那些被神呼召、被神重用的所谓属灵的伟人，他们的软弱都毫不遗漏地记载下来，为了要做我们的警戒和教训。在我没有开始讲这些历史以前，我要问一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慕道友？有没有？举手。有几位？好，谢谢你们来，欢迎你们来。我希望你们等一下听到我所讲的一些例子，不要太奇怪。我要请你想一想，如果圣经是单单是人的作品，是一些人要在圣经里面宣传我们的宗教信仰，你认为他们会不会把这些不好的事记在圣经里面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你看大纲的话，我这里有五个例子啊，都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啊。其实圣经里面不止这些五个例子啊。请你们先打开《民数记》12章，抱歉，今天没有印出来啊。这也是因为我要求每一个人来崇拜，一定要带你自己的圣经。当我们崇拜的时候，一起读经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看你自己的圣经，不要看那个胆 projection， 这是为了没有圣经的人预备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翻开旧约民数记12章，我们今天刚刚念了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整个故事是民数记12章第一节到第15节，这里记载了米利安跟亚人反对摩西的故事。我们信的人，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谁是摩西，谁是米利安，谁是亚人。可能你没有听过米利安，但是你知道亚人是谁啊？从第一节看啊，请你翻到那个里啊，然后你一边听我讲，一边看啊，一边读，看你自己的圣经来 follow 啊。从第一节来看，表面上米利安跟亚伦反对摩西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我们知道古实女子可能就是黑人， 我就是亚拉班人。可是在律法里面并没有规定不可以，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往下看你就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服摩西。第二节，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他们要向摩西的这个地位，这个 authority 来挑战。我们知道亚伦也是神呼召出来做摩西帮手的，他也是大祭司，又是摩西的哥哥。米利亚呢，是一位百姓当中的女先知，又是摩西的姐姐。可以说他们这两位都是摩西一同经过患难最亲密的同工，又是一家人至亲的家属。米利安跟亚伦明明知道，我们如果读这个历史啊，读出埃及记就知道，他们都知道摩西是神特别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一位。第三节，下面第三节又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节制谦和，十分谦和啊，超过众人，不像一般的领导，所谓领导。所以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来反对摩西。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再往下面看，我们就知道是他们嫉妒摩西，他们的骄傲，他们自己的私欲，不是说野性。可能米利安怕摩西娶了这个妻子以后会影响到他在以色列妇女当中的地位。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关切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过于神清楚的旨意。反过来看摩西的回应反应，圣经没有记载他为自己辩护采取任何的行动。我想他知道，如果他要与米利安跟亚伦一起来争斗，一定是两败俱伤。神的名在当时外邦人当中一定会受到羞辱。摩西这是把他自己交给神，因为摩西看重神的名过于他自己的得瑟。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米利安亚伦所说的话，那毁谤的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神就亲自向他们显现，亲自向他们说话。耶和华向亚伦向米利安发怒，并且很厉害的惩罚了米利安，为停止为摩西伸了冤。雅各书第三章那里说，新约雅各书，你们心里有怀着苦毒的嫉妒 envy 和纷争 selfish ambition， 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第四章雅各书这里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的私欲而来的吗？从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教会内部 自由纷争，甚至于争斗的事情。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罪性。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我们的罪性还是存在。这个罪性是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的自我、骄傲、嫉妒、贪恋、名利、面子等等。有时候我们惧怕人，过于惧怕神；有时候我们尊敬人，过于尊敬神。第二个例子，我要大家翻到加拉太书，你们的大纲里面是第三个例子啊。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刚刚我们念过了，11节到14节，请翻到加拉太书。这里记载了保罗指责彼得的事。使徒彼得来到外邦人的那个为主的那个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与外邦人一起吃饭，等到从耶路撒冷来了奉隔离的犹太人，有彼得因怕他们，就与外邦人隔开，不再一起吃饭。这是大使徒彼得。其他的犹太信徒也跟着彼得，甚至巴拿巴也跟着彼得装假，英文是 hypocrisy。 保罗就在众人面前当面指责彼得所行的不合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个冲突的原因基本上是为了福音的真理。我们得救不在乎遵循犹太人的律法传统，况且基督的福音已经除去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离，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体一家。我们这里实在要佩服保罗那种忠于真理的勇气，因为彼得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名望，但是他为了教会信仰的成证，愿意冒险他自己的声誉。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更佩服彼得。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说彼得为了他自己的面子，我想当时一定是很难看的，对不对？在众人面前保罗指出他的错来，他是个大使徒啊，圣经里面称他为真理的柱石，耶路撒冷教会啊，真理的柱石，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怀恨在心，相反的，从以后发展的事情来看，我们知道彼得那一次的经历成了他很大的教训，可能当天晚上他跪在神面前痛悔，求主赦免他这样的行为。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之后就发生耶路撒冷会议，等一下我们也讲了，彼得大大的支持保罗，后来他写了彼得后书，他特别指出来写出来说，保罗所写的书信是经典，是 scriptures， 当然包括这里的加拉太书，多是神所默示的。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底下我们看第三个例子，使徒行传第15章第1节到35节，刚刚我们念了第1节到第3节，可能耶路撒冷的会议，这个原因发生在是在安提阿教会 离耶路撒冷有多少多远？有500公里。这个外邦人的当时外邦人主要教会安提亚，其中有几个犹太的信徒，他们传讲如果不守割礼不能得救的道理。于是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起大大的争论，结果安提阿教会决定派了保罗巴拿巴还有其他一些代表去见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当时圣经还没有完成啊，使徒是真理的权威。然后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长老们呢，就召开了一个同工会来商讨这事。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辩论或者说 discussed 已经多了。彼得就站起来说话，肯定了这就是本乎恩的真理啊，支持保罗巴拿巴的认定。然后他们又给保罗巴拿巴有机会说话，诉说他们，诉说神借着他们在万邦人中间所行的。第十二节最后呢，有使徒雅各站起来做了总结和敬意。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又特别写了一封信给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一方面澄清这个真理，一方面为保罗巴拿巴申辩，而且又派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两个代表犹大和希腊亲自把这封信送到安提阿教会500公里以外啊，不晓得走几天呢。那个时候，再加上他们去勉励，结果安提阿教会的信徒看了那封信，听了两位代表的话，他们大得安慰，大得喜乐，大得坚固。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冲突的基本原因是关乎真理与信仰。当时啊，犹太信徒抱着根深蒂固的旧约律法传统的信念，似乎不能一下子不能接受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道理。我们也看到这个危机是牵涉到两个教会之间的关系，牵涉到教会的领袖与领袖之间，教会的领袖与信徒之间。但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长老的智慧的领导之下，这些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安提阿教会的领导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很慎重地差遣了保罗巴拿巴这个的代表到500公里以外的耶路撒冷教会去见当时的使徒和长老。我刚刚就说过了，因为圣经还没有写完，使徒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使徒是真理的权威。同时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我刚刚已经提了，诉说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一切，作为神祝福的证据。那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呢，没有因为自己是使徒啊，是元老啊，又是耶路撒冷某会，就轻易了事，把这件事情做出了决定，没有，他们反而召集了所有的同工，就是当时的使徒和长老们一起开会，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然后才有彼得跟雅各 做出结论，又把这个结论用文字写下来，又派人把这封书信送回到安提阿教会，可以亲口的解释。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受割礼不受割礼的问题，但是也会遇到起争论的教义或者信仰上面的应用，是不是呢？我愿意根据 Henry Blackaby 在 Experiencing God 不再一样，中文翻译不再一样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 flowchart， 请放那一个 slide， 那一个 flowchart 第一张图，对，大家看到没有？看见没有？看得见没有？啊，太小了，是吧？不容易，不容易看啊。这个标题啊，是明白神对教会的旨意啊，看得见吗？我要叫你们注意的是，当我们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是信仰上的问题，第一步，教义上的问题，第一步，我们先来回到圣经，对不对呢？圣经是我们的一切的准则。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训？有没有这样的原则？如果圣经没有，圣经不清楚，或者大家对圣经的解释不一样，我们要召集所有在教会中教导的啊，一般是牧者长老们，但是也可以包括其他做教导的同工们，我们一起来商讨，也可以参考教会的历史和教会历史当中许多属灵的著者。如果还不清楚，而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就要扩大彼此沟通交通的这个范围，这就包括许多方面许多形式，个人小组，甚至于到会员大会。重要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下是需要所有有关乎这方面的资料都 available， 都是公开的，同时我们的沟通、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分享应当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能够自由的分享，坦诚的分享，每一个人的看法和感动都应当受到我们的尊重，受到我们的 appreciation， 因为很可能是圣灵在他心里面所要讲的话，我们是尊重人，也是更是尊重圣灵。如果还是不能达到一致，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真诚的交通，一直到绝大多数的同工们、信徒们能够有一致的看见。这个最后的决定要不单是要反映不能不变的真理，也是要照顾到当时环境的因素，好像你去看使徒行传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结果那所写的那封信和不同意见人的感受，好像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得到勉励，都得到坚固，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同心合一的一起来侍奉。下面我们要看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的例子，接下去这里请翻到，这里记载了保罗与巴拿巴之间为了马可的争论。 巴拿巴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亲密的同工，又是第一个在保罗悔改信主以后接待他的，带他去见耶路撒冷使徒们的一位领袖。当两个人准备他们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起了争论，为什么？为了马可。巴拿巴要带马可像第一次布道一样，保罗呢认为马可不可以，因为第一次布道旅行布道时马可中途离开他们，因此这件事两个人就分道扬镳。好，对这件事谁对谁错，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分析他们争论的原因，保罗的观点是出于对宣教事工的重要性，不能让马可一个人来影响到事工的成功，半途而废。巴拿巴呢认为马可是一个很有潜力可栽培的年轻同工，可能也是因为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要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两个人都是有原则的，都是有理由的。我想这个不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巴拿巴是一个人际型，我们所谓感性人际型的一个个性，什么意思呢？他富有同情性和宽容，容易宽容人。保罗呢属于一个理智性的理性的一个人啊，富有理想远见和算用罗切。巴拿巴的名字就叫劝慰词 encourager， 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个性是怎么样。虽然圣经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神是利用了这一个冲突完成了他的美意。怎么讲呢？因为保罗第二次旅行开始以后，他的布道的旅行第二次布道大有神的祝福。我们看教会的历史，而且从这件事情以后，圣经再没这记载了保罗的宣教事工，再没有提到巴拿巴，几乎没有。同时圣经记载马可后来成了彼得的得力同工，写了马可福音。后来保罗在监狱里面写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提摩太后书又特别提到马可是他所需要的一位同工。你看神成就了两方面，多美。更宝贵的是这两个人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分手了，但是他们一点没有过不去，他们还是保持他们的友谊，他们还是保持他们自己侍奉的岗位。最后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这个没有念过。刚刚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记载了两位姐妹，一个叫尤阿迪，一个叫秦都记。腓立比书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说这两位姐妹，保罗劝勉这两位姐妹要同心。保罗说这两位都是记载生命册上的信徒，又曾经都是保罗一同劳苦的同工。圣经在这里很有意思啊，没有提他们不同心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猜，你也对我也对了啊。我们上面没有讲过这些原因，我们都可以加在这个两个人的身上，是不是呢？因为还有很多原因我下次还要讲。我想多半可能是个性，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我想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劳苦，特别提到他们是保罗的同工。我想可能常常我们多劳苦的同工，特别热心的同工，特别有负担的同工，常常会怎么样？因为事工操之过急，不够忍耐，不够沟通。而保罗的是公开的在这里劝告这两位腓立比书，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全教会都已经知道，所以他公开。第二，保罗劝第三者，一个叫真实同父同父异母的，可能是一位他们两个人都能信任的一位同工，来劝勉他们，来劝他们，来帮助他们。现在时间很快就到了，我要给你们一个 homework 啊，你们来听我道很不容易，请下放下一张，下一张图，你们看到这个图吗？看得见吗？又看不见可能。这个图的标题就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般人处理冲突有五种 approach， 五种模式啊，五种 styles。我现在给你的 homework 就是这样，请你们回去好好思考，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五个例子是属于哪一种 approach， 哪一种模式。另外，我让你们每一个人思想 evaluate 你自己，当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你的 approach 是什么？你的经常性的习惯性的反应是什么？好不好？下次我们来分解啊。还有呢，到底哪一个模式是最好的？是不是有最好的一个模式？我要你们去思考。下一次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这个大纲的第二段，就是解决负面性冲突的方法。其实刚刚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一点啊，但是实在我写完大纲以后，我就知道绝对没有时间来讲完的。所以呢，不过呢，我要先给你们这空白的填充的地方给你们答案啊，你们拿出这个大纲来看。第一，解决负面性冲突的方法，第一是要在主前谦卑确习祷告，确习跪下来求主光照，这是第一。第二，要有良好的沟通，良好的沟通里面有五点 A 都 E。 第三，要征求属灵长辈的意见和协助。第四，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寻求和睦。第五，要信靠仰望神，让主做主。第六，要有教会的纪律。请放下一个图。这个图的意思就是，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冲突，这个基本的条件乃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自知道神的话有多少，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不是 close， 我们越是与信徒越是与神的关系越接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越接近，看到吗？这个是最基本的。下一次我们来谈这些细节。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为门徒的一个祷告，最后的一个祷告，这个是真正的主道文啊，不是我们常常背的那一个啊。The Lord's Prayer 是这个，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呢？要门徒们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一合而为一一样。哇，这样他说叫世人知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见证。我们可以讲很多道理，但是这个是最大的见证，耶稣的祷告是这样，要我们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主知道我们虽然得救了还是有罪性，并且多有 我们各每一个人的个性和不同的背景，所以矛盾和冲突是难避免的。可是当我们一组联合在一起，好像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主的话、主的真理就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的智慧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逐渐的来学习应当如何正确的来处理这些冲突，面对这些冲突，并且进一步也能够利用这些冲突，使我们的灵命更成熟，彼此更合一。诗篇133篇里面说，弟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答复里面的一幅，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称为神的儿女。教会的兴旺不是在乎其他的，传福音的效果是在乎我们能否如此来遵行神的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能够得到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神，你的爱永不改变，